他们又平安，好吗？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主，你的恩典是可能多，可能大，你让我们可以每一天来经历你的恩典。今天我们可以一起坐在你面前，做这个教会里面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学习我们愿意透过我们的歌声，将我们最好的献给我们的主。同样的，我们愿意从我们圣经的话语里面一起来彼此学习，使我们透过神的话能够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可以懂得怎么样去活用出来。求神你的灵带领我们，我们也为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牧道朋友，他们都不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家庭也不在我们当中，就因为他们可能去旅游，或者可能有一些的孩子生病了，所以我们有为了他们来祷告。求神你让有一些外游的他们有平安，有小朋友他们生病的，也求神你来医治他们。愿神你亲自来带领我们，让今天我们敬拜蒙神你的悦纳。我们今天祷告奉主耶稣名来祷告，阿们。今天的题目破出基督徒的团契曾经有一本书曾经有一本书叫做一切都更好书里面作者访问不同的小朋友问他们怎么样解决现在世界上面对很多复杂的问题其中一条问题是这样我们全世界有70多亿人口，可不可以想到一个方法让每一个人都不会感到孤单明白这条问题吗有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所有人都不会感到孤单？你有什么好的建议你有什么好的建议有一位8岁的小朋友，他这样说大家应该找出孤单的人，记下他的姓名地址，再寻访一些不孤单的人也记下他的姓名地址找到相当的数目以后，就可以帮他们做配对是吗？就让孤单的人与不孤单的人彼此取得联系这个时候是一位8岁的小女孩提出来的另外一个9岁的男孩他就说了就发明一种的食物，吃下去的时候就会怎么样这个食物会说话的就说例如他会说你今天好吗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对那些孤单的人有一个对话的时候。还有一个8岁的男孩他竟然说唱首歌，跺跺脚看本书就是这样这些是否最好的方法？各位，我相信应该可以想到一个方法让我们都不会感到孤单的。到底最好的答案在什么地方？其实最好的答案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可以找到答案，就是活出基督徒的团契。神透过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团体里面来解决今天世界里面所有人要面对孤单的问题所以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可能第一次读所以我们就好像读起来不是很顺我们一起再来重读好吗一起来读。
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弃了。有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 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
其实这里说到美好团契里面三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什么呢？对不胜是矫解，不贴标签；对负荷过重者互相担当；对应尽本分者勇于承担。啊，我们先来看第一，对不胜是矫解，不贴标签。啊，这里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什么叫做偶然被过犯所伤啊？各位，什么是偶然被过犯所伤啊？其实女人中一本很好的翻译就是说，一时冲动被某种过犯所伤过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基督徒都有可能偶然被过犯所伤，是吗？不是因为我们甘心堕落，乃是胜不过罪恶引诱而偶然跌倒啊。所以女正中圣经的一本翻译得很好啊，这些基督徒是因为什么啊？一时的冲动和犯罪，不是是一个偶然被过犯所胜啊。好像我们走路的时候不小心踩着橡胶皮一样，是吗？我们不是故意踩到的，是吗？也不是因为明知前边有陷阱特意一脚踩进去，是不小心失脚了。所以当一位不慎失脚者跌倒以后，通常他一定会有强烈的罪疚感、羞耻感，因为圣灵在他里面不断的提醒他，使他坐立不安，直到他愿意悔改认罪，心灵才会得到轻省平安啊。如果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但是我们不理会他，慢慢就会怎么，这个过犯这个罪恶就会成为习惯啊，将会做成很大的伤害啊。特别对于我们男生来说啊，我们就在座有很多男生，一般来说我们会什么受什么试探引诱啊？啊，一般来说啊，三种，就是名利、权利、性，是吗？所以当我们一个男生继续沉迷在这种的罪恶试探里面，你说会有什么后果了？一个很痛苦的后果啊，痛苦的后果。后果不单单是影响我们个人，也会影响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健康、民生、自我形象，甚至我们的财务、将来等等。所以我们要小心，罪恶常常被美丽的外貌所包裹着，当我们把还它的时候，很容易不以为意，后果是不可设想啊。这些不慎是矫解跌倒以后，他都会有强烈的罪疚感、强烈的羞耻感啊，内心我相信他会常常做出很大的呐喊啊，就是里面先说够了够了，我受够了，我真的要得到真正的自由，求神你来帮助我，我要向你认罪等等。所以弟兄姐妹啊，如果你真的现在这样的罪恶里面，求主耶稣来帮助你，你也可以同样做出这样的呼求，不怕你一时失脚，只怕你跌倒以后赖在地上不肯起来啊。所以有什么人可以来帮助这些不慎失脚者啊？有什么人啊？圣经怎么说？刚才有什么人？属灵的人。是啊，什么是属灵的人？属灵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头上有光芒的啊？啊，是不是啊圣人？是不是牧师传道人？不是，不是啊，是那是真心接受主耶稣的人，心思意念愿意被圣灵带领的人，
如果属灵的人，
他们是愿意去让圣灵来带你啊，而且这些属灵人在灵性真理里面都比较讲进啊，所以在别人跌倒，但是他还是仍然可以站立得稳。如果你是这样的人，那么你就有责任去挽回那些跌倒的人。可是今天我见到很多的弟兄姐妹，看到其他人跌倒，特别是我们弟兄姐妹跌倒啊，离开教会，但是我们觉得好像与我没有关系啊，这个是大错特错的啊，因为圣经是这样教导啊。那么我们属灵的人可以怎么样去帮助这些不慎是脚者了？圣经怎么说啊？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助他们啊？圣经里面怎么说啊？第一节，各位看，当用温柔的心。温柔的心是怎么样的？各位，温柔的心是怎么样的？就是从对方的角度去看他的教育，体恤他的软弱，同情他的困难。另外，这个温柔的心就是指到有爱心、忍耐、良善的心啊，谦卑的心。另外，温柔的心就是指到我们不要轻视其他人。当我们看到别人失脚的时候、跌倒的时候，不要用一种的轻视的态度、定罪的态度去看他。最后，当用温柔的心，也代表我们不要贴标签啊，就是不要在他背后指指点点啊，不要在人群里面说闲言闲语，也不要与他划清界限哦，就是说啊，这是你的问题。反而我们要给他第二次机会，就是怎么样把他挽回过来。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你们就挽回去怎么样解释吗？
挽回
就是骨节移位而重新接驳回去的意思啊。因为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几乎都是肢体嘛，圣经用一个比喻就是肢体的比喻嘛，是吗？当一个肢体受苦犯罪的时候，对吧？就怎么样？就是所有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是痛苦的，就是好像骨节移位一样啊。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就要接驳回去，否则我们整个身体都会感到痛楚。所以看到弟兄姐妹有一个肢体跌倒，反而我们不去帮助他，或者去还是去批评他落井下石，我相信那个跌倒的人他永远不会翻身，而且会对我们整个的教会的团体来说会受亏损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是有责任主动的成为别人的好朋友，主动挽回灰心失败犯罪的人啊。所以这句话我很喜欢啊，是什么呢？许多人从你生命里面经过，只有真正的朋友才会在你心里面留下脚印。许多人从你生命里面经过，只有真正的朋友才会在你心里面留下脚印。在70年代、80年代，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啊，在美国的，他叫 Jimmy Baker， 英文叫 Jimmy Baker， 中文就是金贝赫啊，姓金的又是金啊。OK， 他在美国建立了很伟大的福音广播事业啊。那个年代我刚刚在加拿大留学，所以我也认识这个牧师，因为在他每逢在星期天的时候就在电视里面做广播做崇拜。在当时来说，他的的确对福音对基督教的工作做了很大的贡献。后来他不慎失脚了，犯了道德上的罪， 也在金田里面处理的不够诚实，他被关进监狱里面五年，他所有朋友都离开他，只有格培里牧师定期到监狱里面去探望他，关心他，扶持他与鼓励他。我相信你们都是知道谁是格培里牧师吗？是个一个现在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在美国一个牧师所以是他这位牧师定期去探望这个金贝赫牧师金贝赫后来出狱了格培里牧师邀请他去参与他教会里面的主日崇拜，当金贝赫到达教会的时候教会里面的牧师就很热烈的欢迎他安排他坐在最前排最前排就金贝赫心里面非常的感动不是吗？他现在不是以前一样那么风光他曾经做过奴还受人员的唾骂，所以当主日崇拜的风情声音响起来，所有整个教会都坐满人，只有他旁边有一个空位是空的，他正好奇，哎呀，忽然间大门打开，原来是格培里师母进来，坐在他的身边。后来这个金贝赫在他的书里面就写出他当时的感受，他竟然说，我只不过从监狱里面出来48个小时，格西姆就在那个早上告诉所有的人，传世界所有的人，金贝赫是他的朋友。你要知道格培里牧师格培里师母是全世界所有人都认识的尊敬的人金贝赫从监奴出来的第一个主日，他们就勇敢地站在他的身边做他的精神的支柱。主日崇拜以后，格西姆邀请金贝赫到他家里面吃晚饭晚饭以后，格西姆就进到房间里面拿一个信封出来，原来信封里面就是一些的钱，他对金贝赫说，这是我们多出来的钱，你可以拿去用。另外就是格培里牧师的儿子叫格辅林牧师 Franken Graham， 他还帮助金贝赫提供善样的帮助，就是一份工作，一个租的房子，还有一两个车子。金贝赫说你们不能够这样做的，因为你们这样做是只会使你们受到亏损，你们不需要背负我的报复然后这个格弗尼牧师就说了 Jim 他就到 Jimmy，你过去是我的好朋友，今天也是。所以当我们再来读这一句话的时候，许多人从你生命里面经过，只有真正的朋友才会在你心里面留下脚印。所以对于不慎失脚者，我们不要贴标签，但是对负荷过重者，我们就要互相担当所以这里第二节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第二节怎么读？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重担就是有重量的担子，是吗？很难一个人去挑起来的担子，这种担子让我们一个喘不过气来这些包括什么这些重担包括什么有一些精神上的压力啦，现代人很多的压力，经济上的压力啦，或者苦难、误会、危机、生离死别等等的经历当我们互相担当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三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什么？第一个观念就是什么？我们不单单是施予者，我们也是接受者因为互相就是表示什么关心与照顾， 是一条双程路，我们要挑起别人的重担，但是我们也允许别人来挑起我们自己的担子。而所以互相担当第二特征，就是双方都必须承认自己有软弱的时候啊。一个人永远说自己没有软弱的人，可能他已经是病入膏肓的人。一个信徒，我们不单单是施予者，我们也是一个接受者啊。另外一个特征是什么？我们都愿意闯害自己啊。一个不愿意闯害自己的人是一个躲在挡箭牌后面的人啊，他不让别人去关心他，去照顾他，也拒绝让别人挑起自己的重担啊。所以躲在挡箭牌后面的人是怎么样呢啊？大致上有这样的表现啊。第一个表现就是沉默啊。沉默的人就是你不知道他心里面在想什么啊，是吗？所以很难去接触他。另外就是一些高谈阔论的人啊，高谈阔论就是其实他在掩饰他背后一些的问题。另外有一些是胆怯的，就是闪闪躲躲的啊，若人找不到与他一些接触点。最后一个表现叫自高自大啊，这种人更是很难去与他交谈。所以我们要学习敞开自己的心，学习施予，也要学习接受其他人的关心啊。所以如果可以，我们希望可以在教会里面寻找一些亲密的邻友啊。什么是亲密邻友啊？就是一些能够守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当然弟兄要找弟兄，姐妹要找姐妹，我们也知道有时候是很难去找的啊。要找一个这么亲密的邻友，但是我们可以向神来呼求，求主赐给我们有这样的邻友，可以互相分担，坦诚的分享。另外我有观念就是什么，在互动的过程里面，施予者与接受者都得到力量激励啊。当我们与那些流泪的弟兄姐妹一同流泪，当我们关心那些痛苦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啊，奇妙的事情立刻会发生。就是什么样呢？原来那些人的忧伤将会减少一半，而且我们与那他们也都同样经历出人意外的平安和喜乐。其实当我们积极去服侍其他人的时候，愿意去分担彼此之间的难处，其实我们也得到很多的好处啊。各位，你知道有什么好处啊？啊，有时候当我们的注意力去到其他帮助其他人，可能有时候我们的身体的毛病会减轻的，就好像有些悲痛头疼也会消除的，血压这些胆固醇也会降低啊，暴饮暴食滥用药物的习惯都可能得到抑制的啊。另外有一个观念，就是在互动的过程里面，我们必须愿意付出时间与财力啊。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啊，真是很愿意去帮助其他人，但是很多时候都是怎么样？我们心的愿望比起行动更强啊！我们很多时候承诺多多，但是有时候真的需要的时候，行动就非常的小啊！就好像平常我们对一些弟兄姐妹说：“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难处，你一定告诉我啊，我一定会帮忙。”但是真的弟兄姐妹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怎么样？很多时候就哎呀，我现在很忙啊，我现在没有时间等等啊。心愿是我愿意去帮助，我愿意去鼓励人，但是行动就没有了。记得我们必须付出时间财力，才能真正的享受这个互相担当的美好境界。有一个故事啊， 都是大约30年前的啊。有一位年轻的牧师，他叫海波士牧师，他在教会成立的初期，他成立了一个生命成长的小组，在这个成长小组里面只有4个人啊，3个人是一些做生意的人，另外一个就是他自己了。当然他们是4个人在一起的，就是一起来查经祷告，慢慢建立这个关系信任啊，每一个人都愿意说出他的挣扎，也能够当面指正其他的错误，在小组里面一起来成长。后来他其中有弟兄患了癌症啊，其他三位弟兄也非常的担心，每一天晚上都默默的开车到他家里面去探望他啊。这位患病的弟兄本来是一个非常强壮的一个老板，他经营一间几百人的公司，是个好爸爸好丈夫。现在这个患病的弟兄他却非常的衰弱，坐在客厅里面，他的头发也脱光了啊，生命好像一点一点慢慢的消失。海波士牧师与他几个朋友常常来陪他，一坐就几个小时，有时候说笑话给他听，为他读经，为他祷告啊，等他累的时候就扶他回他的房间去休息。你觉得这个三个弟兄很空闲吗？不是，他们都是带忙人，但是他们都愿意付出他的时间金钱。后来这个弟兄病情恶化，要进到医院里面，这三个弟兄也轮流每一天去到医院来陪伴他，直到他死了当天。后来在丧礼里面，海波士牧师负责讲道，另外两个弟兄就负责扶灵，就是当年他们组成生命成长小组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有一位的组员会在40多岁的时候就离开这个世界。30年过去，海波士牧师回顾这段的日子，他说在不幸的世界里面，我们一起生活，我们一起有爱，我们成长，我们改变，我们欢笑，我们哭泣。这一路过来这段日子里面，是我生命里面最难忘的，也是最丰盛的时光。所以愿意我们也可以有这样互相担当的弟兄姐妹。好，来到最后，对应尽本分者勇于承担啊，我们一起来读第5节，一起来读。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很简单一句啊。刚才第2节，记得我们第2点第2节是说什么啊？保罗说你们个人的怎么样，各重担要怎么样，要互相担当。到第5节他说什么？个人必须担当他自己的担子啊，究竟保罗要我们与别人一起来挑起担子，还是要我们独自来承担这个担子啊？啊，你没有想过第2节与第5节的区别啊？原来在希腊文里面的圣经里面，第2节第5节他用这个担子重担是两个不同的字来的。第2节的担可以翻译成为重担，英语就是 burden， 一个很重的担子，使人喘不过气来的压力。第5节的这个担子翻译就是承担的任务，就是指到责任。所以第5节的担子是指到我们每一个世界里面应该尽的本分责任。所以在信徒彼此相爱的生活里面，我们有一样要注意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肩负我们自己的责任，不应该把我们应该尽的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啊。当我们要别人来挑起我们应该要尽的责任的时候，就是滥用 其他的爱心，是逃避责任，是取巧啊。所以从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其实我们就看到原来有三个的重担啊，有三个的重担，而且在这个三个重担里面背后，我们有相对的行动。有哪三个的重担，各位啊？有哪三个的重担啊？我们接下来看第一节开始。第一节里面说到，我们有罪担，罪恶的担子，就是吗？因为犯罪而造致内疚感、羞耻感，这个就是罪的重担，是吗？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也行动，就是用温柔的心来将对方来挽回。第二节重担就是一些精神压力、苦难、物慰、慰藉等等，我们就要怎么样彼此担当。第五节最后担子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就要自己来承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身份，有职位，是吗？我们有不同的职务，有不同的责任。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通常都有四种处理责任的态度啊，就是什么的态度啊？第一种态度就是不承认自己需要负起某种的责任。怎么说就是好像也有一些的工作的范围是你应该要做的，但是你从不去理解你的工作范围里面应做的东西，明白吗？啊，你从不可能写下了，有一些工作的范围在一些公司里面写下你要做什么，但你不会看它，将自己不想承担的责任一一从我们记忆里面散掉。事实上，责任是一件东西，它不会自动消失的。一个人如果不尽自己的责任，就必须有其他人来承担啊。另外一个态度，处理责任的态度，就是逃避责任，为自己不负责任不负责任的行为制造许多的借口啊。有什么借口啊？各位，我们常常说的，是吧？啊，我们不想做了，我们就会说我很忙，我忘了，没有人告诉我应该又做了啊，是吧？我们常常都听到。另外有一个态度叫拖延，要肩负的责任 ，procrastination， 英语就是，就明知是自己的责任，但是总是一天拖一天，拖延处理啊。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的学生，有曾经也听过一些学生，他们教论文就是一天拖一天，就是最后一天才去做啊。所以一个往往一个很简单的责任变成一个烂摊子啊，最令人气愤的就是什么？是当事人不尽责任还好，他还说我早晚都会做的啦，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啊？最后一个态度就是什么样？全力以赴，义不容辞，愿意来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并且立刻采取行动啊。我不知道你在日常生活里面你用什么态度来面对你应该要做的责任。最后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每一个人必须担当自己担起这个属灵的教训。好，大概十年前啊，有一个男生啊，在机场里面碰到一位牧师，他彼此交谈啊。这个男生很伤心的告诉牧师：“哎呀，他一生里面很多不如意的经历，他一面说一面埋怨神，说神很对他很不公平。他说他婚姻毁了，而且现在很多的债务，而且现在还失业没有工作。”啊，这位牧师听到他的里面的故事，他的遭遇以后，啊，原来背后是因为他没有尽到自己应有的责任，而不是神对他不公平。他问这个男生三个的问题。第一个问题， 你刚才对我说啊，你太太后来变成很可怕很邪恶，但我想了解在她没有改变之前你是怎么样对待她的了。你真的是爱她的吗？你有关心过她吗？你是不是做过一些愚昧的事情使自己的婚姻破裂了？这个男生听到以后点点头，承认自己的确没有尽上做好丈夫的责任。第二问题，牧师问他，基于你说你有很多的债务，而且政府里面很多税务的问题，你是不是常常乱花钱，而且你有没有这个冲动常常去购物啊？这个男生也承认自己在理财方面没有尽到他的本身的责任。最后牧师问他第三个问题，过去你在工作岗位里面，如果我打电话给你老板，最后三个老板，他会怎么样告诉我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你不是刚刚告诉我你最后那份工作是被开除的吗？原因是什么了？这个男生听到以后眼泪就流下来，他承认自己没有尽到自己做员工的责任。最后牧师说，是你自己搞垮的人际关系，需要许多的时间精力，要流的眼泪也流足够了事实证明你不懂得管理你自己的人生，你根本没有尽到你自己应尽的责任。这就是一个没有担当自己责任的人他悲惨的故事。所以来到总结，我愿意以下的一段话与大家来分享，不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不如一起来读好吗？
不想弟兄姐妹与你见面的时候笑着对你说哎，其实他们是你苦的，因为他们和你交情不深，他们向你抓着若无其事，以为没有问题，你以为他们很好，其实他们正在喊救命。愿我伸出去疲乏惊恐绝望的人，浸泡他们的内心，同情和抑制他们。愿我以主的爱包裹他们的伤处，偶尔他们一起流泪感恩，一起享受主内团契带来的平安喜乐。
愿我们能够触摸一些他背后不愿意来分享的人的故事，他们的心。其实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这个教会里面都很多人处处日日是吗？不同的原因他们不来，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去关心他们，愿意伸出我们的手一起去分担，我相信他们愿意再回到主的怀抱里面。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透过保罗这一段话教导我们，其实我们真的在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我们的故事。我们有可能被罪压伤，我们也有我们的压力重担，而且我们也有我们应尽的责任。我求神你帮助我们，在这些的担子里面我们有智慧，我们懂得怎么样去处理。同样的，我们愿意有弟兄姐妹一起来帮助我们去分担我们有中间一些的压力，我们也愿意成为别人的帮助。求神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彼此来提醒，在这个属灵的团契里面一起来长进，特别有主的爱在我们中间，使我们这个团契能够有主你在我们中间的时候，让我们将这个爱能够继续传出去。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来祷告，阿们。